各位平安，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求上帝带领我们来读上帝的话。在这里啊，彼得就对同座长老的有一番特别语重心长的劝勉。说到长老啊，其实早在旧约中早就提到多次了，在摩西五经中我们看到摩西就已经按照神的吩咐有对长老的授权，像在民数记十一章很清楚的记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摩西听从岳父叶特罗的话，而本质上不是叶特罗的建议，乃是神的吩咐，来设立了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这样的层级管理。而这样的管理，我们说它本质上也正是长老制体制的展现。因为十夫长所选出来的也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民间的长老，更何况在犹太社群中，长老和会堂早就是非常的普遍，以至于很多的神学家说会堂制和长老制早就是摩西时代盛行的从神而来的管理的制度。因为呢，圣经也说要在你的一切住处来守安息日。我们也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众多，他们不可能都到会幕去守安息日，所以呢，在以色列中应该是有很早的长老制与会堂的制度，也让我们看见长老早就是敬虔而有恩赐的人，担任着带领、护卫、喂养当地会众的工作。长老呢，也有责任宣讲真理，建立信徒，并以身作则来管理着上帝所托付的百姓。而到了新约圣经啊，我们看到长老监督主教和牧师都是同样的用法。在新约圣经中多次提到教会中的领袖是做长老的，路加呢也称长老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各位呢不妨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十四章二十三节，也就是到了其他的各地的教会了。然后十五章四节、六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十六章的四节、二十章十七节、二十一章十八节，那么再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提多书一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还有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等等。我们看到全本圣经都提到这样的长老制的管理，而且圣经里边凡是提到长老的时候都是使用的复数，也让我们看见在一个教会中是众长老一起来治理，而且呢他们都必须得是弟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姊妹可以做教会的领袖，其实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哈，因为一个家庭丈夫都是头，更何况是神的家，岂能没了圣经所提到的基本秩序吗？而上帝设立了众长老， 让他们来做什么呢？是牧养的工作。所以圣经用牧养来讲对上帝百姓的喂养，实在是非常恰当。因为羊群是特别不能来自己找到回家的方向的一种动物，他们呢也特别需要主人的协助。像羊毛会分泌大量的羊毛汁渗入羊毛中，羊毛上有很多污泥草屑风吹的碎屑，羊群没有能力自行清理，会一直沾着这些脏污，直到牧人为他们剪毛。没有剪毛的时候，牧人也必须清除他们尾部堆积的泥泞体污，否则羊群甚至都不可能排泄，就会导致生病或死亡。而且羊群没有办法来抵挡很多凶猛动物的追捕，他们呢也很难找到草和水，他们又是近视，所以呢很容易会跌下悬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上帝借着羊的这样一种本性来提到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以本质上是上帝亲自做我们的牧者，来牧养和喂养。不过呢，正如主耶稣呼召彼得去牧养和喂养群羊一样，上帝也在教会中设立了众长老，设立了教会的领袖去牧养神的群羊。所以这正是神所托付的和所呼召的。群羊让我们想到圣经上所有关于牧者的意象，羊的温顺无力自卫，容易迷途，需要牧人，有牧人照顾就享有快乐平安，迷失四散就可怜无助等等。这是神的群羊，是用重价买来的，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所以上帝本着极大的信任，把羊群托付给牧人手中。因此牧人当效法牧者耶和华及基督这一位大牧人，来好好的去照顾羊群。彼得的字句虽然简短，却充满着温柔与庄重的意味。而且彼得自己不是以使徒的身份来说这番话，乃是同作长老，同作基督受苦的见证。而这个地方基督是为羊群受苦，所以教会的领袖也呼召要为着喂养的工作，为着自己所牧养的人群而受苦。但他们受的苦多，后来得的荣耀和喜乐也大，因为将来主显现的时候会特别说他们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这个时候该是何等的喜乐。所以彼得就特别用劝这一个很温暖很庄重的词来提醒那些同作长老也同作教会领袖的人。保罗呢是提到了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个呢，就是要出于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来牧养。出于勉强和出于乐意在本质上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人单单只是为了工作去干和甘心乐意的去干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提醒说，牧者、长老、同工必须殷勤不可懒惰，要从内心的激励而非被迫忠心，要对自己的职责满怀热情而非漠不关心，把每一次机会都当成是最后一次劝勉大家的机会，带着火热的激情就如同从火中来救人一样去做 这样的服侍，而不是懒懒散散，能不做就不做。所以牧者若内心完全属于基督，因为爱基督即爱群羊，就会充满极大的热情，根本就不需要外界推动的压力，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热切的服侍。因为主正是这样来牧养他的门徒，而当初的使徒们也正是这样牧养群羊。而第二点，教会的同工当避免的第二个陷阱，就是被金钱或物质的好处推动而去服侍。所以它的正面是要求无私不贪财，而为着人属灵的益处去牧养。所以啊，我们就看到这一点对于教会领袖特别重要的考验。贪财不仅是指追寻财富，也是指用不好的手段获取财富，甚至利用自己属灵的影响力去追求属世的物质的收入。真正的教会领袖和同工绝对不可利用侍奉来窃取羊群的金钱，或用不诚实的方法来牟利，像假先知那样。这些可卑鄙的行径是假牧人的典型作为。这些江湖郎中和异端分子伪装成神的仆人，目的是要致富，使受害者贫困。所以彼得后书就特别来强调，真正的牧人要甘心乐意的付出，甚至像保罗一样为群羊的灵魂费财费力，愿意白白的热切的献上自己。第三点，蒙召来做牧养工作的牧师和长老，教会的同工，可能因为渴望用罪恶的方法操纵别人而落入危险。所以在这里彼得强调不可辖制所托付的。辖制的意思是强烈控制人和环境，任何一种独裁式、压迫式、威吓式的领导以及煽动的成分，都是还没有重生的人带领工作的风格或方法，背离了监督的职分。主耶稣已经告诉每一个做领袖的是要去服侍人，以爱牺牲忍耐去服侍。做牧者的不是自己选择，乃是蒙神呼召，所以就要去照管和喂养。因此将来也要去面对自己的主，当主显现的时候，会从神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冠冕正是上帝给每一位忠心服侍者的从神而来的奖赏和激励。所以牧养群羊是严肃又重大的责任。众长老想到日后要为自己的事工向神交账，因此面对这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上帝也特别借着耶稣基督做牧人来激励大家一同奔走天路。所以说到底，当每一个乐意敬虔服侍的人，自己也是被上帝所差遣的教会与会众以及领袖来服侍。回顾自己这些年在教会中的长进，也越来越发现上帝借着各样的牧长、领袖乃至彼此劝勉的会众，给自己极深的牧养。我坦然地说，在我生命需要转折和舍己的关键时刻，上帝往往是借着 长老会也好，借着教会也好，借着弟兄姊妹整体的推动也好，使自己迈出关键的步伐。因此我们都需要神借着教会对我们的牧养，最终我们是被主耶稣借着他所设立的教会来牧养。所以我们向神祷告，天父，谢谢你来鼓励每一位教会领袖都能够甘心，都能够不贪财，也都能够不狭制，反而去成全和照管、喂养与引领。愿你赐福引导，兴起工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